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的主要主题是未知的实相第682节的后面。我上个星期是提到要把682节有关于删除掉的那个部分拿出来到这个星期来讨论一下。不过昨天私人课之后，有几个朋友跟我联系就提到说，昨天的课程好像对他们来说是比较不能了解我要讲的一个主题的前貌那又觉得这个主题很重要，所以呢他们希望说我能够是不是再把这个主题拿来解释一下。那另外也有网络上的朋友希望我能够重新再把未知的实相680节看能不能再复习一下那我想这两件事呢也多少有一点相关啦，事实上赛斯的每个部分都是有相关的，所以可以啦，我们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再把680节再重新的再 review 一次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没有在赶什么进度我想重点不是读多少书啦，是我们怎么去理解，或者是我们对实相的观念看能不能有一个比较更加正确的看法。在赛斯的理论当中赛斯一再强调意识等于能量能量等于行动，行动等于人格形式那这整个的话它是一个完形的状态。好，那意识产生能量或意识等于能量的话，那能量就是动量嘛。既然能量是动量，而最能够解释能量或动量的这个情况对我们来讲的话，电能是最容易了解的。我们不管什么样的动力方式，其实大部分都用电的方式来当能量。我们几乎在所有的地方只是用这种概念去检视赛斯所说的内容的话，我们都会发现它事实上是电学，是能量学，或者是你叫做什么心理动力学。那么如果是心理动力学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心电感应的动力学嘛。我昨天提的那个概念我说导体可能一般不是很了解什么是导体。其实导体就是导电体嘛。好，比如说我们的任何电都要接地，为什么要接地呢？因为地是一个最大的导电体那地如果是最大的导电体的话，我们的导体必然跟吸引体，也就是我说的电磁体磁铁体，一定是有相对的相关嘛。各位去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地球要绕着太阳转？为什么所有的星球要绕着太阳转？而太阳为什么要绕着银河系转？为什么银河系要绕着其他的银河系转？这么多的大行星这么广阔的天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运行体，而这个运行体它如果没有相对的磁吸作用，也就是磁性体，电磁体跟它的导电体之间的关系的话，你如果没有吸引的作用的话，你又怎么把这些星球集合成一个星系，而这个星系会绕着更大的星系，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团来运转呢？好，那大到类似像星系银河系它就是一种磁吸作用如果它没有磁吸作用的话，每个星星一定是走它自己应该走的路嘛。那么我们说物质世界的任何东西都是原子电子在绕行那它并不是乱绕嘛，它事实上结合起来变成100多种周期元素，这是第一层。好，换言之就是例如说碳的话它是C12，12个原子合在一起变成碳， 多一个少一个都变成其他东西，可能变成金刚钻或变成其他的东西。那水的话是 H2O， 好，总而言之是两个 H 的原子跟一个 O 的合在一起，而且合起来是一个组织。那既然可以形成一个团块，形成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才变成物质世界的一个周期元素，而这个周期元素既然还能够绕成一个我们所看到的活生生的万花筒的世界，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这其中除了动力在运行之外，当然有相对的磁吸作用在运行嘛。如果没有磁吸作用，为什么这些东西会组织成一个元素或者是一个形式或一个生命体？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从很多的地方去观察。比方说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很多次的真跟罗的这一生，为什么会那么巧，世界那么大，然后他们会共同在纽约的艾尔麦拉一个小地方，然后两个人能够认识碰在一起，然后结成夫妻，而且真还结了婚，是在有婚姻的状况之下，只看到对方一两次，还没有任何的深交，也没有所谓的产生爱情。好，那这种状况他既然要罗带他走离开他的先生，好，又不是有什么需要，或者是当时罗有多有钱或多帅，全部都没有，好，这就是所谓的磁吸作用嘛。那你看真跟罗的话，前面的那些生生世世的关系，好，比如说跟赛斯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姐弟关系啊，好，或者是后来的父子关系啊，或者是一个当国王一个当大将啊，而且这两次都是这样，那一个当老师，一个当舞女，可是却又在一起啊。你看他的生生世全部都结在一起，那这不是磁吸作用吗？世界上有70亿人，地球有无限的广大的国家，100多个国家，无限的空间，为什么这两个人来到地球，他们会在这个茫茫的人海当中，然后怎么样都会坐在一起？如果之间没有动力学，如果它没有磁吸作用，如果没有电磁性跟电导体的这样的关系，经过我们说的磁感线，如果不是有这样的关系的话，这些事情怎么会在一起呢？70亿人有多少呢？好，去思考一下，一个小城市，好，比方说一个洛杉矶1000万人，一个台北市100万人，这100多万人当中呢，你要碰一个人有这么容易吗？那世界有70亿人，尤其是这么广大的区域，他们怎么会碰在一起啊？怎么碰在一起呢？就不管任何的情况的，然后两个人就会在一起，然后走向他们自己应该要走的路。在早期课要结束的时候，好，我也曾经提过很多次的，我们来人世间之前，事实上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在母亲怀胎的1到3个月，已经先把所有这一生要过的事情先设定好了，然后3到6个月才由我们自己去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这是在早期课第9次最后要结束的那几节，我们的内在自己带我们投胎的那个人怎么安排呢？我们又怎么安排呢？如果不是用一个磁性的原理，用一个磁性的相对的作用的话，你怎么安排你的未来？而且时间在一个磁性的状态之下，就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存在嘛。如果可以安排我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在某种场合跟什么人结为夫妻，这些事情在我们有肉体感官的人要怎么能理解跟怎么去相信呢？怎么理解生生世的转世，在这么大的广阔的时空当中，两个人会同时跑到艾尔麦拉，然后会碰在一起，会结为夫妻，然后这些事情是早有安排的。好， 怎么可能呢？如果它没有一个相对的一个磁性网，而磁性网可以在它相对的导体之下，导电体之下能够完成的话，那么就根本不可能达到的事情了。那我在昨天是有提到，你其实也可以去观察，比如说那些有着火经验的人，有悟道经验的人，不管他是用什么方式，其实他们的那种被一切万有充满的那种状况，以及身体在承受能量的那种状况，其实就是表示什么？表示当我们自我不再去控制它的时候，所以大量的资料就跑进来了，就有点像你把水管压住了，那水管压住了以后水就出不来，对不对？可是水一放的话，原来挤在你压住那个地方的水量是不是全部爆冲出来？那爆冲出来的时候，当然你身体的感受就非常非常明显，是有一个能量突然间砰，好像直接冲进来，像大水一样，好像水坝崩溃一样，突然间全部跑出来了。所以这种悟道经验也好啦，或者是着火经验啦，或之前提到的那些拼死经验的人，像我昨天提到那个 Jill Taylor 那个脑神经专家，他事实上是在中风的状态，然后他用那种101中国的声音根本讲都讲不清楚，可是他要描述的状况是说，我是在涅槃境界，我要告诉全世界我是多么多么的被充电，多么多么的快乐。那他为什么被充电？为什么那么快乐？为什么自己觉得好像跟一切万有是合一的？那这个合一的感觉跟悟道经验是不是有相对蛮相近的性质？那为什么充电之后呢，就变成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导体？是因为呢，他事实上能够理解了，或者是某些事情呢，他有一个相对的开通了。好，我今天有一个好朋友啊，他就问我说，昨天的课我听了很多次，我有个问题我想要问的是呢，我们这辈子有很多事情是决定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还需要趋吉避凶吗？是不是当下的经验就好了？好，还是我必须要有些期待？这个是一个好问题了。我能这样讲的话，就是所有那些悟道者跟我们讲什么，我们的古人告诉我们说，率性之谓道，天命之谓性。那么如果天命就是性的话，那我们的那个特质，我们的本质本性，它就是由天而来的。那率性之谓道，我们如果按照我们的本质去生活，即便根本就没有什么趋吉避凶，像六祖当他悟道之后，他提到的那个概念，他说何其自信本质具足，那个本质具足的意思是，既然有自信自发性，有内在的磁吸作用的话，那么按照内在的磁吸作用，如果没有抵抗的话，如果完全顺着内在的意识、内在的能量、内在的行动力的话，自我是可以处在一个最好的状态。不过我们的确是有可能性场，我们等一下会稍微 review 一下680节。可能性场的意思是呢，电的一个很大的特质，电就会走短路，电会寻求最容易走的那一条路来走，它不会歪七的走。就好像如果说你去碰电的话，你不是用一个手指去碰它，你是要用食指跟中指形成一个圆周来碰它。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身体是一个阻抗体，是个导体，但是是个阻抗体。但如果它形成一个弓形的话，你去碰电的话，你触电的，可是电不会打到你的心脏，然后从你的心脏往最大的导体，也就是接地，到地底下去。如果是这样接滑的话，它会经过你的身体然后到地。但是如果你的摸电的方式呢，是用弓形的，是两指合起来一起摸的话，它会形成什么？它可以透过你的手指头变成一个最短的路，从你的食指到你的大拇指，或者从大拇指到食指，它就是一个小回圈了。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电磁层面 他们想要完成他们的持续作用的话，如果哪一个可能性的自己最能够符合我们的内在的需要或者是上一层的需要的话，他当然会选择最容易完成的那一个，而且会在那个当中用尽所有的可能去充电它。好，电是一定会充电它，然后会走最简单的路，所以才会有说在可能性场当中，我们也许本来就是所谓的主要人格，好，或者是我们是一个主要的实相，可是当我们无法完成我们内在需要的时候，内在会从他一大堆的可能性的人格当中去找看什么方式可以达成他的目的。好，所以像以罗的母亲来讲，他有一个非常爱好物质的这个特质，然后他非常强悍，所以罗的妈妈在当医生太太的那个可能性自己啊，最后变成一个主要人格，而反而呢，罗的妈妈反而是一个可能性实相。那罗的爸爸也是一样哈，罗的爸爸在花名家的那个自己上面呢，他发展的非常好，可是当他是罗的爸爸的那一个本来的一个物质层面，就变成可能性的层面。简单的说哈，就是如果我们的所思所行能够回到我们的感觉基调，回到我们的 psychic， 好，那 psychic 它事实上是一个电子的团块，它事实上是一个充电的集合体。我们每个个人的肉身或者是所碰到的外面的环境，其实是我们的 psychic 被充电的那个部分，直接从那个部分投射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弄清楚我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本质去进行的话，根本就没有什么趋吉避凶这样的事情。答案是很明显的，也就是如果你按照你的本心本性，你率性而为的话，你的内在的安排永远都会是最好的那一个，永远是最能够达成所有的目的的那一个哈。只是因为我们的自我在阻抗，我们这个导体呢产生了一种电阻现象，想要用我们的自我去操控内在的行动力，想要用我们的自我去改变内在的能量状态。那如果说我们要改变能量状态的话，那就一定像电炉那样，我们的手只要摩擦就一定会生热。电炉之所以能够煮东西，是因为它用内洛斯，而电经过内洛斯产生极大的阻抗，非常大的阻抗，所以它才会变成发热体嘛。那我们的电灯其实也是一种阻抗的作用哈。那如果说我们自己阻抗我们内在能量的话，那如果阻抗过大的话，那必然会燃烧嘛。那么如果我们接受所有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换言之就是你可以把所有的内在能量拿来当创造性的能量来使用。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所有的创造性一定来自内在，不在你个人，不是你个人的自我在创造你的人生，而事实上是内在的灵性在创造人生。那如果所有的创造性，所有的创造性的力量都是来自内在的话，那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我们自我想扭正它，好，想变化它，想操控它，所以才会造成能量的阻抗或阻塞。那一旦有阻塞或阻抗，当然我们会形成痛苦的现象，我们会在身体上或在外面的关系上会产生极大的痛苦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根本就不回到我们的本质，我们的感觉基调。我在上次上完课之后，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你提到神最喜爱的几个人是哪些人？那第一个当然就是雅各嘛，雅各就是后来的叫以色列的那个人嘛。那以色列就是现在的犹太人的祖先或者是国家就叫以色列。那你去看创世纪32:28，他提到你不再叫雅各， 你现在叫以色列，因为你跟人战斗跟神战斗都得胜了。雅各这个人非常有趣，他岳母是非常苛的人，就说如果羊有杂色的羊送给你，如果没有杂色的羊全部都是我的。那羊本来就不太可能有杂色啊，这个雅各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呢把公羊跟母羊引到有栏山的地方，在那边喂食他的羊，结果他牧羊，所生下来的小羊大部分都是类似像那个栏杆栏山那样，是有一条一条的杂色的，所以他的所生的羊全部都是他的，是一个充满的创造力，充满着愿意跟他自己的感觉，能够把他内心的那些力量拿来创造的人，当然是最得到所谓的上帝的喜悦。我不是牧师，我当然不可能把章节记得这么好，是因为今天在跑过来录音的前几分钟，我才看到我媳妇贴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呢就刚好是我说的这个雅各跟以色列的这个故事。我刚刚所提到的我们的电磁层面，我们的上一层，如果上一层是一个主要的电磁的来源，而我们在地球的我们呢，其实就是电磁体在对应地球当导电体的这个过程当中，既然我们的内在自己有它自己的特色，每一种磁性状态对应的磁性体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相对的一个磁化的线，意思是说呢，不管是谁，你跟你的内在之间，一定有一个在情感上情绪上，或者是在能量上的一个相对应的磁性线。那么当然呢，你有你的信念，我们每个人在物质世界当中是透过我们的情体意识，然后透过自己想去操控的这个部分，我们一定有我们自己的信念系统，我们自己以为的限制，而既然有我们个人的思维方式，而内在又有他的思维方式，如果两个不匹配的话，有很多的阻抗会浪费在这个不匹配当中。我今天有个朋友，刚刚写了一个 text 给我，他说呢，他听了昨天的课听很多次了，他说第一呢，相信是有限制的，例如我如果相信人类是善的，那我的恶的那个部分就看不到了。第二的，内我和自我如果不去干预内我的想法，那么内我有自发性，一切会发展的很自然，而且内我很自然的会升起自己而不是自我。他说自我是会带着恐惧控制的扭曲的特质。那第三，无论内我的相信还是自己的相信，都包裹着一层有层次的境界。对第三个理解，我说看看我的想法，例如内我相信本质万物的一切都是爱，他把这一份认知给了他的投胎物，但对方投胎后忘记了这一份认知，在梦境后放松的时候又记起来了。他说针对第三点，是不是说呢，内我有他个人的相信的范围，而自我也有他相信的范围，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我觉得还蛮 OK 的啦。不过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内在自己或我们的电信层面，它是一个电磁体，而我们呢在这边是电磁体的导电体，可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导电的功能，所以我们自己又变成，往下沉的一个电磁体，这个是一定的，任何铁如果你被，磁铁吸，而且吸久了之后，这个铁一定也会带电的，或者是更准确的说法，任何的意识都是带电的，不管它在哪一个层面，都一定是带电体，只不过是下一层的这个自己，下一层的导电体 它的能量来源一定是上一层来的，也就是所谓的磁吸作用，磁化线的作用。或许我这样的解释也没有弄得更清楚了，不过各位，我们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动力，所有的行动力，它一定来自于动力背后的能量，而所有的能量背后一定有意识，所以能量跟意识之间呢，跟我们的动量之间是有一个一脉相承的关系的，这就是赛斯所说的电信层面跟我们的物质层面。那我是把电信层面当作是一个电磁铁那样的概念，然后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时空的地球，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导体，但是这导体当然也是另外一个层面的电磁体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能量的来源，我们的动力来源是来自于我们的电信体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把所有浪费在我们的纠结啦、烦恼啦、困惑啦、痛苦啦，那么自然而然的话呢，我们就会浪费掉很多很多的创造性的能量，因为我们产生了阻抗，我们希望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扭转我们的人生，要进步，要进化，要达成某个目标，这些所有这些在做的事情都变成以电血来讲的一种阻抗体嘛。就如果你自己是一条红铜线的话，那电的疏导是完完全全非常顺畅的，而且你会充满的那个电的喜悦，那种被内在能量充满的那种精神饱满、爱的饱满，或者是力量的饱满，那各方面都会是一种非常顺遂的状态。这就是所有那些悟道者当他悟道之后讲出来的话嘛。那么如果我们一直在想说，哎呀，我可以用一种方式然后来控制我自己的能量状态，那这种方式的话就变成你是涅洛斯的嘛，你做很多的阻抗，一旦跟内在能量有相对的阻抗的话，一定会产生发热或者是燃烧的现象嘛。好，我们把680节我们再重新复习一下。其实680节一开始他就提到，他说呢，意识是由能量组成的，他所说的这个可能性的人格不是象征性的，不是用概念来比喻的。为什么呢？他说意识是由能量组成的，换言之呢能量的来源是什么？是意识嘛。因此能量所暗示的一切也都包含在意识里面。我们谈能量，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能量，可是能量本身包含在意识里面。那心灵可以被想象成一个能量之高度充电的粒子之集合体。那你看，我们的生命的过程是由我们的心灵所充电的，而心灵是被什么？被我们的后面的能量状态所充斥的。心灵是能量之高度充电粒子的集合物。我们说我们的 psychic， psychic 就是我们的感觉基调，可以这样想，你可以把你的感觉基调想成你自己的灵性 psychic。 我常常在这里用心灵，因为这翻译就写翻译成心灵，我想把它改成灵性，就是我们生命的来源是由于我们自己的 psychic， 我们的灵性。而这个灵性是什么呢？灵性这里的定义是能量是高度充电的粒子之集合物，也就是被充电的，被我们内在的电信场的磁性体充电，这个充电而且是完完全全充电的集合物，所有这些粒子的集合物，我们是粒子嘛，那以电信来讲话是波嘛，那以波的世界当中呢，它充电成完完全全的粒子的集合体。换言之，什么叫粒子的集合体？我们是粒子嘛，那粒子的集合体它暗含的是除了我们这个身体形式后，我们人生的这种粒子形式之后呢，所有跟这个身体有关的所有的一切的集合，就是我们的 psychic。 所以我们的灵性可以想成能量之高度充电的粒子的集合体。那粒子的集合体就是我们的 前向，我们的完形自己。而充电的意思是什么？充电的意思就是我在上一节课所提到的，好像我们跟内在自己是一个导电体跟磁性体的关系嘛，是我们的确是可以用这种充电的状态来形容我们的人生状态。比如说我今天突然间精神很好，好，人逢喜事精神爽，是因为我们被充电了嘛。那为什么我今天觉得很沮丧，没有能力，没有能量，或者是根本提不起精神，是因为我们没有被充电嘛。我们的确知道每一天我们的手机晚上要睡觉的时候要充电，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其实是每天都由我们的内在自己给我们充电，好像是手机一样每天都充电一次。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手机很快速的充满电呢？就是手机充电的电量很大嘛，这第一个嘛，那阻抗很小，我们也一样啊。如果说我们有很多阻抗，那我们在充电的过程当中，我们甚至连一点电都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们的电池坏掉了，我们的电池性能不好，所以因为电池性能不好，所以电充不进来。好，我们手机的用了很久，或者手机的电池性不好的话，一样充不了电。那我们如果自我过度的强大的话，换言之就是电视进来了，可是你没有接收，你接不进来，你无法被充电。那为什么无法被充电？因为自我的阻抗嘛。以这个角度来看，前面这个朋友问我的那个问题说，如果我今天真的随顺我自己的内在的感觉去走的话，是不是在自发性的状态之下，根本就不需要趋吉避凶做调整，想让自己更好？其实是没有必要，因为任何你想用自我去阻抗的这个部分，常常就会产生出我刚提到的一种阻抗的现象，一种能量的浪费。所以赛斯说呢，遵循着某些法则跟属性，而其中有许多你们是根本不知道的。在其他层面上，动力学的力则，动力学的那种规则了，适用于自己是能量来源。这里自己的话是 self， 也就是不是我们的 ego， 它特别用挂号 self 的能量来源，也就是我们真正的能量是上一层来的，将一个自己想做一个意识能量的完形的核心。那这个核心按照它的强度会吸引来那个本体所有的整个能量模式的某些团块。这样的论述方式是真的像一个导电体跟一个电磁体的关系吗？好，有一个动力学的力则，然后把自己想成一个意识能量的完形的核心，是个导体，而这个核心会按照它的强度去吸引跟它本体之间的所有的能量。换言之就是一个导体会吸引电磁体的所有的能量过来。他说以那种说法，那个本体在诞生的时候是怎么诞生的呢？是由许多这样的自己所组成的。所以一开始是好像我们播种一样，我们在我们的花园里头去播种一些菜的种子，那它长出来了，那全部长出来以后呢，那些这样的自己带着他们自己的核心具体的人格，有完全自由的从我们的库存里面去汲取。那所谓的集齐就好像是刚提到的那个导体跟电信体的关系嘛，你可以去吸引电信体里面的所有的电信的能量，或者是磁性的能量，或者是动力，或者是意识形式，因为意识就等于能量嘛。他这里形容鲁伯的神秘天性是那整个本体的一个如此强大的一个部分，以至于他现在的实相当中以及所选择的可能性里头有那种冲动想去表现。他这里提到，当一个心灵的团体强化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呢，以可能实相的交汇就发生的。这里的心灵团体，如果我们看翻译本的话，它可能翻译成心灵组合，但我有去查了一下内容，它是 psychic group， 换言之就是我刚提到的灵性的 团体。我们的内在自己呢，它要形成一个人格，它会从一个灵性里头去一个团体里面呢去强化某一个点，这个点强化到一个程度哈，加强之后，可能性实相就发生了。就好像如果这个导电体被充电的，充到一个程度哈，手机就 bang 开启了嘛。我们的手机当不能启动的时候，是不是要充一阵子呢？充一阵子之后，当强化到一个点的时候呢，我们手机就被开启了。那所以这个心灵的团体呢，这样的一个灵性的团体呢，它一旦被充电，充到一个程度之后呢，它就被启动了，实相可能性的实相就被启动了，然后一个自己的成就就达成了。换言之，这个时候所说的自己就包括很多的自我，所以在那个本体之内，也许有可以说好几个初萌芽的自己围绕着核心，可以形成一个具体的人格。所以一个具体的人格，它是从很多萌芽出来的，就好像我们播种种子，对不对？播种以后呢，这些种子呢都开始冒芽了，那冒芽出来之后，围绕着一个核心就共同组成一个人格。那在许多的例子里头呢，一个主要人格就被形成了，而那些初萌芽的自己就被吸到里面去了。因此他的能力性气会变成从属，或大部分保持成潜在的。什么叫保持成潜在的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微量的自己，他用 trace self， 那这里翻译成痕迹自己。有时候我们在看翻译本有一点麻烦了，好像我在看他的翻译本，我就会自动的念成心灵，但是我想把它区分好。Psychic 是灵性，那 spiritual 是心灵，因为心灵属于我们自己的，灵性是属于我们reach 不到的，我们接触不到，但是是我们自己投射过来的那个刚讲的充电的粒子的聚合物，就所有的粒子都聚合在那边。粒子的聚合物这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啦，就是所有能够外化成这个人格可能性的，变成实际化的，变成粒子的这种聚合物，这个叫做心灵，而且是被高度充电的。各位去思考赛斯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呢，他为了要达成他的某个愿望，所以他撒了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在人世间，是自己不是自我。然后呢，这些自己呢，就是这里所说的那种粒子的聚合物。如果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自己同时被我们的内在培养，而这些很多的自己就好像这里所提到的初萌芽的，然后这个初萌芽的自己围绕着一个核心，也就是围绕着刚才所提到的那个聚合物的核心，心灵的一个聚合物的核心，当聚合到一个程度了，充电到一个程度以后，一个自己形成了，这个自己呢会把所有的那些在周边的核心的自己的所有一切都是全部把它吸进来了。那吸进来之后呢，原来的能力跟信息是被保持的，那重组的那个部分呢，就变成微量的或叫做痕迹的自己。不过在很多的场合，这些潜在的自己、微量的自己呢，跟主要人格之间一样是被高度充电的。各位去思考一下高度充电，那所以高度充电的意思是什么呢？高度充电的意思是我们根本就是我们电信层面的导体嘛，的导电体嘛。好像呢，你的电灯被电力公司送来的电高度充电，手机被我们的电力高度充电，一样的意思。那你看如果不是我说的那种理论状态的话，怎么人格会被高度充电？那高度充电代表的是什么？是电信厂役的自己呢，他把他的电量往我们身上去充电，才叫高度充电嘛。这里所说的痕迹自己 trace cells， 我是把它改成微量的自己，就是说你自己变成显化了，那么其他的部分就 没有真正显化，那用痕迹自己我们比较难了解，不是他翻译错误了。好 ，trace 的确是可以翻译成痕迹，但是也可以翻译成微量的，好一样的情况哈。但是这里我想采用微量的，也就是你是显现出来的，而其他部分呢，它变成一种微量的状态哈。很有趣的就是赛斯在用的都是充电、充电、充电这样的一个词句，不管是你的痕迹自己被高度充电，你的 psychic 被高度充电，总而言之呢，就是充电嘛。那电哪里来？好，电既然被高度充电，那么电哪里来？其实就是我昨天所提的那个主题嘛。如果我们每个人是被充电的，我们的意识被充电的，我们的灵感被充电的，好，那其实这个电的来源就是我们上一层的电性层面的内在自己嘛。所以他说就身体来说必须维持某种人格的结构，充了电那你身体就维持那种结构，不是你的身体变好或变坏，而是你被充电的，而那个充电的身体呢，会造就出那个特质的身体，也造就了微量的自己，痕迹的自己。因此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其他充电的自己的一个或两个真的会跳离你们所知的时空结构。换言之呢，我们说创造心念可能会心念变成真的实相存在我们的人世间，而我们的真正的自己呢，可能会跳开我们的时空到我们不知道的其他时空去，我们又觉得我们是在那个时空里面。甚至曾经有一段论述也是很有趣，他跟罗讲说啊，你这一次是最后的一次。罗问他说，那我如果还要想来呢，我还想体验人生的情况呢，他说你会自己去投射一个像整个世界那样的一个环境，你会在其中过，跟人世间的生活是一模一样，可是你并不是在真正的人世间里头，是跳开这个人世间到一个平行的宇宙去的。所以这里就提到说，当我们被充电，那我们的身体会有那些内在自己的人格的一个结构的状态，而这种情况有一两个充电的自己会真的跳离我们所知的时空结构。好，那从我们的观点来说，这些能量的分支就变得不真实了，好像它就不存在了。好，可是他们的存在跟你的存在是一样确定的。好，就能量而言呢，这种自己的真实是一个自然的法则，所以这里头真的有很多我们必须要去深思的智慧。我们以为的我们自己是被我们内在充电的，在充电的同时，甚至于我们在出生前的自己就有一堆初萌芽的自己，那这个初萌芽的自己充到一个程度以后形成一个主要人格，一旦主要人格形成之位，会把所有初萌芽的自己全部吸收在里面，然后这些一群的自己呢，它会继续被充电，充电到一个程度，实相会发生，实相发生之后呢，有几个好会变成一个主要实相，那主要实相的其他会跳开时空，变成我们所不知道的时空当中的自己的可能性的自己。好，那这种观点赛斯的说法是说呢，本来就是一个能量真值的一个自然原则啊。好，那能量是不是这样增值的？我相信是。如果我们对电学有更深层的研究以后，我们就发现的确啊，你一个电磁铁当中，它一定绕在电磁铁的周围一定有非常多的我们的磁化线，那个磁化线很多嘛，那我们切开磁化线我们说产生电流嘛，那所以其实是切开磁性产生电流，还是磁铁本身，这永久磁铁本身它自己就有磁化线，如果永久磁铁在运行在运作的时候，它就自然而然会产生一整群的磁化线嘛。那磁化线就是所谓的真子原则啊。我们有很多我们的自己，说真的，如果说我们接受内在能量所谓的 group 哈，翻译成组合啦，就是自己的一种组合哈，但是事实上心灵的组合，灵性的组合，事实上就是后来他所说的很初萌芽的自己。很多初萌芽的自己就好像我们有一个球队一样，它是一个 group， 是一个团体，是我们内在自己 当出生成我们的时候呢，本来就会他说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情况之下，就会形成一个团体哈。那些团体当中呢，每一个团体的个体哈，它的存在都是跟我们一样确定的。我知道这个很难理解啦，因为以我们的肉体感官所了解的情况，我们不会认为是这种状况，所以在这里塞斯才举很多例子来说明。他说呢，罗，你运动员的自己，没有被赋予写作的、画画的这种能力，他变成从属的，变成痕迹自己，或者是微量自己。但在那儿呢，已被汲取，透过你的运动而得到快乐，虽然你画画，你不是运动的自己，可是当你运动的时候，他会得到快乐，而把他的活力加到你的主要人格里头，也就是你的主要人格被他的运动量产生出来的快乐充电的。若是你透过你的环境情况或你自己的意愿被给予额外的能量的话，那么若非你的艺术家的自己会变得从属性或补充性。也就是说，如果能量自己具有差不多相同强度的话，那么他们中的一个就会变成一个分支。换言之，就是你现在你比较强，那你的运动会增加他的快乐，因为他是运动的自己。可是他不断被充电，不断被充电，充到一个程度，刚不是提到嘛，当充电到饱足之后，甚至跟你一样强的时候呢，他就变成另外一个分支了，然后被他自己想完成的需要会被推到另外一个可能性的实相期了。这里就是他所说的我们的 psychic， 我们的灵性是具有那种能量的聚合物，所以当被冲到一个程度，一旦强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的手机突然就会被启动了，一旦启动了以后就被推到一个可能性的实相里面去了。他说你懂吗？我想我们不懂了，我们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懂这个部分。我的存在，如果说我有一个画画的自己，那有一天我不断的把这个画画自己，因为我在喜欢画画的过程中把它充电了，充到一个情况，这个画画自己突然间本来它是微量的自己，然后它被充电到一个程度，它强化了，强化以后它被推到另外一个时空，也就是刚提到的有一两个自己当强了以后，当充电强了以后，它就会创造另外一个世界，创造一个另外一个时空，会活在这里所说的可能性的实相，或者是我们说的平行的世界里头。这里塞斯又以罗的父母来做比喻，他说呢，他们根本没有共同的实相，因为他们不够强啊，没有，刚才不是提到吗，当被充电到一个情况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可能性的实相，可是你的父母他们没有共同的实相，他们都有实相，可是他们都是痕迹自己，然后这并不像你以为的那么不寻常，在一个位于他们各自的实相之间互相相依而互相产生互动，他们两个都不是主要人格，虽然他们两个都不是他的内在自己的一个主要实相、主要人格的情况，但是他们被充电充到相对的程度，他们各自走到不同的可能性实相里头，而在两个不同的可能性实相里头呢，却有一个相交汇的地方，有一个交汇点产生互动，那因为他们产生互动，所以相异的而且互动了哈，并不是他们不同意彼此对事件的诠释，而是事件本身就不一样了。我看到牛，我跟你讲这是牛，你看到是马，你说是马，那到底是牛对还是马对？是两个都对，因为我们的实相所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个部分是蛮好解释的，比方说呢，一个色盲的人他看到的，他跟你讲说哦，那个什么颜色什么颜色，你说不是啊，那是另外一个颜色啊，或者是你跟色盲的人讲说啊，那个是红花，红花开得好漂亮， 但是他对红是完全没有感应的。他说没有，他那个不是红花，你乱讲。所以这里就是我们看到的事件，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诠释方式根本就不是同不同意的问题，而是事件本身就不一样。那事件本身不一样，看到的东西当然不一样。我们通常会以为啊，你的观点跟我不一样，是观点不一样吗？还是事件不一样？好，如果是由我们的内在自己所投射出来的，不是观点不一样而已，而是事件本身是不一样的。好像说我看到那朵花好红哦，那如果你是色盲，你说我觉得那一朵花是绿色的。所以我们比较重要的是要了解对方看到什么，他的事件是什么，对他来讲他的事件到底是什么。一盘臭豆腐拿到面前，你可能会惊叫，你说哎呀太棒了，太好吃了，我几十年在美国都没有吃过真正的臭豆腐。可是旁边你的同事会骂你，他说拜托，这东西能吃吗？这么臭，拜托好不好？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过这种解释方式还是比较偏向于感官方面的。但是赛斯的说法是连事件本身都不一样了。赛斯说呢，就能量而言，你的 intent， 你的目的性，你的意图是有稳定的力量，也就是我们看那个目的，这个目的本身是有稳定的力量。他说自己是有一个中心，这就是我们的意图，我们的核心，而这个中心扮演着核心的角色，这个核心是可以改变的，这个核心是永远具有肉体的存在，向外辐射的那个中心，具体上来讲意图或目的形成的那个中心，而不管它的实相是怎样，就能量而言，不管它的实相是怎么样，所以才会产生事件的不一样。在这个实相里头的，你的家庭生活当中，你父母的行动对彼此而言是不透明，而且是看不懂，因为事件是不一样。但是有很强的能量转移，有很强的能量换挡，因此两个人并没有直接相遇，也就是不只是鸡同鸭讲了，实相不一样，事件不一样。他说这个很难解释，因为两个能量的充电方式不同，以某种方式来讲他们是没有聚焦的，然而每个都有很强的能力却被分散的。这里是有理由的，在他们自己包含着强烈且模糊的能量，被孩子们用来当能量的泉源。如果用我昨天的电磁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内在自己不是有一个特质吗？我们不是有一个磁化线吗？那罗的父亲跟罗的母亲按照磁化线的吸引原理，特质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完全不同的特质应该创造出来的实相是不同的实相，那不同的实相本来就不容易交汇，对不对？好，本来是不应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呢，有一个吸引力的作用，就是磁性跟电导体，好，电体跟导体之间有一个相对的吸引作用，可是他们创造不同的实相，而不同的实相却合在一起。合在一起的目的呢，所看到的这种磁性是不同的。因为什么？因为鸡是鸡，鸭是鸭，鸡跟鸭是没有办法讲的，鸡讲的事情鸭不懂，鸭讲的事情是鸡不懂，那鸡跟鸭怎么能够合在一起变成夫妻呢？好，是因为这里提到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他要创造你们的家庭状况，而他们两个都是一个强烈能量的这个内在自己，所以这个孩子们可以透过他们两个去取得这两个人的完全不同的充分的能量状态。可是如果两个人性质一样的话，可能孩子所起到的能量只有一种，两个人都有强烈而模糊的能量，可是因为不聚焦，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都是非主要人格，是可能性的人格，是所谓的痕迹微量的人格。而之所以不同性质为什么会在一起呢？是因为他们要让这个家庭诞生。我想尤其是罗吧，他们在播种下一代， 你母亲非常喜欢物质实相，虽然她抱怨很多哈，但她在最微小的面貌里面呢，她还是可以得到最大的快乐。可能买个东西来吃，吃个冰淇淋就高兴得不得了。而你的父亲也爱物质实相，却从来不信任他哈。以你们的说法，你们父母最强的实相是在可能实相里头哈，而这里是他们的分支。刚不是说呢，当充电充到一个程度哦，差不多能量相等了，会变成另外一个分支。那个分支呢，会跑到其他时空去，而这个时空刚好是罗根真的时空，好，那变成他们的父母。对他们来讲，这个系统永远是非常奇怪式的哈。而在另外一个实相当中，你父亲是有名的发明家，非常非常可以表达他自己，而从来没有结婚哈。然后他机械的才能，因为没有结婚的关系，可以发挥到极致。他把所有对机器、对发明的这个事情呢、专注的不得了，所以他不会浪费任何的时间去跟异性交往哈。因为你的父亲是如此的专制在他的发明、他的机械创造上，所以他是逃避情感的承诺的。好，他遇见史黛拉，也就是罗的妈妈，两个人准备结婚。就年代而言，历史性的说，是发生在同样的年代啊。那么，在你父亲如你所认为的过去啊，他一度见到史黛拉，但是没有其他。他爱的是机器，爱的是摩托车，好，爱的是创造力跟金属的混合。所以在这里所说的另外一个主要实相的你的父亲，他是个发明家，他看到了史黛拉，可能也准备跟他结婚，但是没有跟你的母亲结婚。在那个交汇点，在他之内相等的欲望跟意图变成两个双胞胎的核心，然后呢，能量重新的组合，心理跟psychic 哈、内爆了。他说的是psychology and psychic 哈、就是他的心理状态跟他的灵性状态是内爆了，爆炸了啦哈、重新组合，因为两个核心是不同的，因此两个相同有效的人格在一个世界里面变得觉察。因为重新组合爆炸之后呢，两个人对他自己人格的状况就变得非常觉察，在其中一个时间里只能一个活着。那么显然那个创造性有机械才能的人格超过了另外一个哈，本来是平行的哈，那现在一个超过一个，谁比较强呢？就是发明家的父亲是比较强的。你所知道的父亲是那个可能的父亲，也就是他变成痕迹自己了。不过那可能的自己在处理另外一个所避开的情感实相，而这的确是他唯一的意图，也就是发明家的那个自己，他在避开情感的实相。所以以罗的母亲跟父亲的感情怎么有可能会好呢？因为在另外一个实相的主要自己呢，他根本就想要避开情感嘛。如果在罗的实相的母亲呢、去参加什么关系的团体啊，怎么去改善跟他先生的关系，这样会有用吗？如果按照现在赛斯的描述是应该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发明家的自己会变成一个主要的人格，而被他的内在自己完全充电。而在罗实相的这个父亲呢，他会变成次要人格，而呢他主要就在处理尽可能的去避开感情。好，所以这是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论述方式了哈？我们不是可以用我们的好像是苹果是苹果，橘子是橘子这种方式来调整哈？有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其他实相的自己在运作着。这并不表示这样的一个人格基本上是狭隘的，好，或他不在四周收集他的信息跟挑战，好，因为他本身是活动的，他甚至有一个另外一个自己的许多特质，而且这些都是潜在的。他们介于生孩子，好，你的父亲带来了具体而活生生的情感性的存在，也就是他的儿子们的诞生。对发明家来讲的话，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成就，因为他从来就不想花情感在 感情性的事情上面，因为那个花明家的父亲啊，根本不信任他自己的感情，更不要说生出情感性的森林了。在那个你父母最初相遇的另外一个可能性里头呢，那个史黛拉不是没有嫁给罗的父亲吗？这个母亲呢，嫁给一个医生，然后变成一个护士，然后帮助父亲行医。那以那个年代来讲的话，一个女人想要独立出来哈，是相当的不可能的哈。不过呢，她生了一个儿子，故意做子宫切除的手术，她严格的教育自己，然后让自己进入社会的社交圈里头，然后把自己那个没有受教养天真的那一面隐藏起来。她很成功，但所有这些被控制住的能量令他心里面多少有点苦。怎么说被控制住的能量呢？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自己，是当罗的妈妈的那个自己，而那个自己呢，他的能量是放在于养儿育女上面，就根本就没有在工作，所以那个部分牵制了他，他某些能量是被控制的。虽然在这个时候呢，他不见得是主要自己，他可能是痕迹自己，所以他在59岁就死了。那死了以后，这些能量呢溢出来，然后放在于罗的妈妈身上，所以罗的妈妈是很强悍的，也蛮独立的。所以他在提罗的父亲是花明家那个自己是主要人格，而罗的母亲主要人格是在于当罗的母亲的那个史黛拉身上，所以他的能量被限制了，59岁就死了。所以原来的话呢，可能罗的妈妈跟这个当护士的史黛拉呢，可能是同时并行的，互相牵制的。到后来59岁这个妈妈死了以后，这个当护士的死了以后，能量换到了罗的妈妈，所以我想那个时候的罗的妈妈就又变成了一个主要人格了。刚刚不是讲到说罗的妈妈在这个时空里头，她是痕迹自己，她不是真正的人格所在。当罗妈妈的这个母亲接回所有的能量，是能量的接受者，而你父亲最大的活力是在那个花明家的石像里面。就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在跟罗相处的这个父亲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父亲就吃亏了。塞斯的解释是说，并不是说每个人格不论在哪个可能性都没有被赋予自由意志或其他的有了，不过在那个系统里面，每一个都是由一个源头完形能量所生出来的。换言之，就是我刚提到的，每一个我们在这个世间的自己，真正的能量来源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是由我们的源头完形能量所供应出来，所生出来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当你的照片被拍下来的时候，你父母已经活在一个可能的实相里面。换言之呢，罗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亲都各自在那种痕迹的自己里头，是另外一个可能性的实相里面，就根本就没有交汇了。但是你跟林登是不一样的。再是说呢，基本上自己是没有极限的，而自己的所有部分全部都是相连的。所以我们虽然有很多自己的痕迹自己，可能性的自己，可是是全部相连的。因此可能的自己们是无意识的觉察到他们跟其他可能性自己的关系。那因为没有系统是封闭的，所以在他们之间也有能量的交流跟互动。他说这里有些很难以诉诸语言的，因为结构这个字本来就是粒子式的，那他说的是一个波形的东西。其实他刚刚不是提到吗，有一堆初萌芽的自己，一旦被充电充到一个程度，会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自己，会把所有的不强大的自己全部吸进来变成他自己。然后这些吸进来的这个自己呢，初萌芽的自己会变成痕迹的自己。 然后这个是以坡的角度在考虑的，那例子就很难去解释了哈。他说举个例子来讲，去想想啊，鲁伯在异世冒险里面的生活环境哈，想象在一个13岁时，三个强大的能量中心来到那个人格的表面，高度充电的，一样的又是高度充电的。所以我们在讨论我们的物质实相，如果你用电导体的概念，我们会比较了解赛斯所说的东西是什么的，因为我们的内在层面叫电信层面嘛，我们这里那么就是变成了一个电导体的层面了。那我们被高度充电，因此一个人无法充分的满足他面对的那些欲望或能力，这里赛斯就讲得很清楚了。你个人以你的自我，你想要有你的欲望，你有的能力，你怎么样去满足呢？因为他是从内在去充电过来的。他说因此你可能在13岁的时候有一个三角的分裂，在40岁的时候呢，这三个自己的每一个都认识到13岁为一个转锐点，而奇怪的是他们选择他们各自的路子，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各自选自己的路，这全部都不是一定决定的。一个昏智的自己可能也许在13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你的实相，但为了种种的理由可能在30岁的时候再回来跟你交汇，而对你来讲你可能会突然间改变职业，或者变得觉察到一个你以为忘掉了的才能，而你发现自己惊人的而且轻而易举的方式去发展它。好，他说你的出生和另外一个实相里头你母亲孩子的出生是同时发生的，因此你的母亲对你有强烈的感情。为什么？因为那个可能性的史黛拉呢，她跟医生结婚，不是生了一个儿子吗？她所生的那个儿子跟史黛拉跟罗的父亲结婚生的罗是同时性的。对这个妈妈来讲呢，对孩子的爱呢会有强烈的情感哈，因为这个妈妈生了孩子之后，她就把子宫切除掉了，所以对孩子当然会有很强烈的情感嘛。那在这个实相的史黛拉特别喜欢罗，依赖罗，情形也是这样发生的哈。你的出生跟你的小弟理查的出生对他来讲都是非常兴奋的哈。那小弟是代表呢，在那个实相里头你的母亲的子宫已经切除了，那既然切除了，理查的出现代表了什么？是你父亲与情感实相打交道的最后尝试，而你们父母双方面呢都把他们天性之最强烈的情感特质灌输给第三个儿子。好，你的母亲通常在生一年里之后是缓判的怀了他，所以他对这个第三个弟弟呢几乎是那种对子宫切除的一个缓判的反应。好，所以他也喜欢你，他也喜欢那个老三。好，在这个世界里头他可以并且有另外一个孩子，林登好是这个婚姻里头唯一自然的孩子。好，小心你怎么去诠释这一点。好，但他是最没有被另外一个实相影响的儿子。罗出生是两个可能性的史黛拉同时生的孩子，他当然是特别喜欢。生了以后呢，子宫切除掉了，切除掉了以后才开始生老三嘛。当生老三的时候呢，史黛拉当护士的那个世界呢，他切除了他的子宫了，所以会有缓判性的部分。那第二个林登呢，他是唯一没有受到我们这里所说的可能性实相的史黛拉的婚姻状况所影响的，而林登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他没有被父母亲特别的关注，没有给予同等的注意，而他也感受到这个缺憾的。罗到底有几个弟弟呢？刚不是提到林登吗？然后提到理查吗？除了林登跟理查之外，我看赛斯书里头还有一个弟弟叫迪克。那 迪克的描述也是蛮多的。那迪克跟他妈妈的关系也非常的奇怪哈。迪克在上一辈子呢是他妈妈的妹妹哈。他目前的母亲是他上一辈子非常嫉妒的姐姐，这是在第十节里头说的哈。那现在赛斯回过头来讨论真哈，他说。在一个可能性的实相里头呢，鲁伯是一个修女，而且是一个极度纪律化的幻觉里面的神秘主义哈，在那个地方，在修女院里面，那个神秘主义是必须要被监视的，所以才不会失控哈。那因为在此有一个资料跟经验的无意识的流动哈，有一个无意识的。资料的流动的意思是什么呢？跟罗在一起的这个鲁伯呢，就会特别特别小心，特别在乎，看有没有什么事情会影响别人，会把人领入歧途，是因为他有一个这样的修女的自己。那有三个分支，一个就是那个修女被神秘主义传统所表达的，却是在谨慎的环境之下。另外一个是作家，是用艺术来掩饰他的神秘经验。那第三个呢，是跟罗在一起的这个罗的老婆叫鲁伯哈，所以他的直接经验呢，会变成在真的身上会启动的非常好，所以真在艺术方面会蛮强的，在神秘的这个传统上呢，又非常谨慎哈。这些全部被他的内在自己所影响的。塞斯对罗说你老婆有三个婚姻，那其中的两个呢你是熟悉的哈。他说呢，你已经知道的这些自己当中的两个哈，鲁伯这个人呢是在意念建构的时候同时诞生的，而且你也在场。你看哈，在真没有写意念建构之前，它只是真，而且它是三个自己的一个分支的一部分而已。可是当他写了意念建构之后，他的能量被充满了，所以鲁伯诞生了。那耶瑟什么时候诞生呢？耶瑟是在耶克海边跳舞的时候，罗跟真突然间感觉到完全不同的情绪状态，他们在舞池跳舞，然后去掉内心的忧郁。那个忧郁的自己哈，忧郁的罗跟真呢，就走到另外一个实相去了。而在这个时候哈，罗在这个时候，他的耶瑟才那个时候诞生的哈。所以我们以为一个实相什么时候诞生？为什么他要叫罗是耶瑟，要叫真是鲁伯呢？因为耶瑟跟鲁伯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或许耶瑟跟鲁伯不只是真跟罗的内在自己而已，而事实上他们就是耶瑟跟鲁伯。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那个实相当中不是被所有的初萌芽的自己集合在一起诞生出来的。也就是说，他这里前面所提到的一个主要人格，在初萌芽的自己可能没有很强烈的各自的特色的时候呢，有一个人格在某一个情况之下被充电的，这个充电的自己会吸引其他的可能性，只变成一个主要人格哈。那这个主要人格叫耶瑟或叫鲁伯哈。所以他在这里提到耶瑟跟鲁伯的诞生哈。他说呢，因此在你自己的经验里面，你的例子是发生在成人生活里头，并不是孩子的时候耶瑟诞生，而事实上是你在耶克海边的时候耶瑟才诞生。他说，当然我无法在一个晚上告诉你所有的事情，在我对鲁伯说这些话之前，甚至说我再给你几个信息好了。运动员的你呢很会赚钱，这个跟其他的理由是有关的，因为你先前转向的商业艺术，那个艺术才能得到了非常好的价钱，因此也影响到运动员的你自己很会赚钱。那或者是呢，你的运动员的自己赚很多钱，所以也影响到你在卖画的时候会转向商业艺术，这个是交梦不离的，互相影响的。他说还有一些琐碎且中肯的连接， 塞斯指出来罗很喜欢画画室之外的场景哈，跟运动有关，尤其是运动中的动物或者是表演中的身体哈，就如观众看一个运动员的表演，因此那些看漫画的人观看你的演员在书页之间表演那些动作，其实就有很多是隐藏式的你看不见的一些意义哈。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当你喜欢一件事情而你甚至不觉察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像罗为什么喜欢画动物在运动的状态好，或者是运动员的状态，或者在户外里面去画画，为什么喜欢这样，其实是因为他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是运动员，而他不断的在充电他的运动员的自己，而他的运动员的自己也不断的在充电他，不见得运动员的自己要死亡才能充电他，但是如果有一天运动员的自己死亡之后，运动员自己的所有能量也会整个汇集到罗的身上，那这就是在讲的那种，就为什么一个内在自己必须要出生那么多的可能性自己呢？是因为在可能性的自己当中各自得到他们自己的能量跟经验，而这些经验是可以重新再汇整的。所以不要忘记刚才一开始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提到，我们的心灵是一个粒子的充电，高度充电粒子的聚合物，这个概念是很强的。所以当一个自己呢如果更强的时候，它会把所有的你的可能性的自己全部收纳到你自己的脑袋里面，变成你自己拥有的能力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如果尽可能去跟我们的内在自己以一个电导体对电磁体的这种对应关系的时候，当你被充电充到更大的时候呢，所有你微量的自己可能性的自己全部你都会收纳到你自己，会全部把它整合成你自己。好，那我把680节又简单的介绍过一次哈。那我们不是提到说682节还有一些删除的部分吗？那我还是简单的把这个删除的部分介绍一下，因为在上个礼拜我们介绍到682节结束之后这里有一点点的资料是课程之后单独对真跟罗所上的课，有关于他私人的部分他是这样讲他说鲁伯开始脚踏实地去接受他自己以及他自己的特质，那脚步的改善仍然在继续当中改善在那儿发生，因为腿部最让他担心，已经做了明显或者是更多的工作，因为右腿不得不大幅放下。这里不需要有太多复制的资料，当我说他没有关节炎的时候，他终于相信了我的话，他没有关节炎，仅仅是这一点就消除了一些强烈消极的一个身体的信念，但仍然保持着尽管他对症状背后的原因的理解是什么，所以他的关节炎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消除掉不过是有帮助了。甚至说身体的信念继续他们的物质化，那关节也没有消失，使真感觉到灰心丧气，并促使了对未来的绝望的可怕形象，这涉及信念的相当一致性。甚至说我再说一遍，他没有关节炎，肌肉应该被鼓励放松，他已经给这个效果增加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多做一点瑜伽练习，鼓励肌肉的伸展跟放松，迄今为止他对练习的选择是好的，他每天最好能够走一点点的路，因为下雪所以停车场已经够用了，他的腿需要活动，双腿正在受益并且将会继续改善，当身体处于改善跟校正的过程中，腿上部已经得到了补偿，随着肌肉的放松，手臂跟肩膀的肌肉也会开始放松， 稍后他说我会补充一些建议，这里没有什么补充的，它是功能性的。他的删除课就讲这一点，主要是在告诉真他没有关节炎，但是他对身体的信念造成他的身体的状况。可是说真的哈，讲到这里他说他有放松啦，他目前比较脚踏实地啊，他症状稍微有消除。其实这种状况哈，从这里的这个1974年到1985年11年的时间，其实这关节的状况好像没有真正的改善了。OK， 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呢也圆满的结束了哈。那我也很快的把680节按照我们朋友的意思哈，再回过头来简单的介绍完毕了哈。那也把682节删除的部分讲一下，因为682节删除的部分其实是很少的，那其实也是多疑的啦。他提到身体的信念不断的让他的脚保持关节炎，可是赛斯希望他了解他根本就没有关节炎，那叫他要多运动哈。好，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就先讲到这里为止，我们在下个星期呢再接着从683节开始哈。那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奉上我诚挚的感激的能量，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我们的课程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